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和中国敦促和平解决北韩问题，制裁重压之下，北韩再设经济开发特区。高层民主党人为联合国制裁北韩而赞扬美国总统川普。此外，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话，俄罗斯会继续和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搞好关系，不会选择企在一边，更加不会卷入亚洲地区的冲突之中。他解释话，
пока не меня до сих пор занимала чисто нейтральную позицию, совершенно просто однозначно нейтральную.
克拉姆神姆奇申话，俄罗斯至今一直都坚持完全中立的立场，未来俄罗斯的立场会怎样，我想即使不是100%确定的话，亦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俄罗斯会继续坚持今日的立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和中国星期一分别表示，他们愿意和平解决因北韩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引发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国营媒体说，并没有人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他希望美国不要做武力解决北韩问题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有关国家应该保持克制，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妥善解决半岛问题作出积极和建设性的努力。中国又表示，联合国新的制裁不应当对北韩平民产生不利人道的影响，不应当影响正常经济活动和合作。联合国安理会12月22号一致批准一项决议案，限制北韩进口汽油和柴油的数量，并且加强对被怀疑非法运输违禁品进出北韩的船只进行检查。北韩宣布在首都平壤设立一个新的经济特区，就是江南经济开发区。在联合国安理会刚刚通过了新一轮更加严厉的制裁决议，朝鲜半岛战云云集之际，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星期日报道说，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表政令，决定在平壤市江南郡古邑里部分地区设立江南经济开发区。根据北韩在2013年出台的经济开发区法，北韩在该经济开发区行使主权，但是外国公司、个人、经济团体等都可以去到开发区投资、设立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并且可以自由进行经济活动。北韩将会在土地、人员和纳税方面给予特别优惠的政策。朝中社星期日仲报道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23号闭幕的第五届支部委员长大会上面承诺话，劳动党中央仲将会推出各种为民构想的项目。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已经为美国总统川普赢得了来自一位民主党高层议员的罕见的赞誉。马里兰州参议员本卡丹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地位最高的民主党人，他称赞美国提出的强化制裁决议是一部好棋和重大的成就。卡丁在福克斯星期日新闻电视节目之中说，他对美国的团队在这方面的成就大加赞扬。他又说，这是针对北韩持续测试弹道导弹而实施的进一步的有力的制裁，这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进展，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以及美国一起行动实在是太好了。卡丹又说，下一步需要外交，中国和美国必须采取同样的策略来缓和紧张的局势，令到北韩改变方向。而安理会星期五一致通过决议，对北韩能够进口汽油和柴油的数量有更多的限制，总将会加强对涉嫌非法向北韩输入煤炭以及石油的船只进行检查。星期日，巴勒斯坦男女童军在伯利恒举行圣诞节庆祝活动，他们吹着风笛 敲住鼓走过耶稣诞生的古老教堂外的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但是在这个受到国际支持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的约旦河西岸小城市，宗教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槽广场的两个大招牌宣称耶路撒冷永远是巴勒斯坦的永久的首都。耶路撒冷是以巴冲突的核心，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是圣殿山的所在地。圣殿山是圣经里面两个圣殿的所在地，亦都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但是今日阿克萨清真寺亦都坐落在那个地方，该处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是巴勒斯坦人的政权的象征。但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表示，在美国最近作出决定之后，他不再希望美国参与和平的程序。伯利恒市长萨尔曼华川普发表的声明成为冲突的一部分。西班牙国王费利佩星期日向有分离主义情绪的加泰罗尼亚发出圣诞寄语，他称应当避免对抗。
Un camino que debe conducir también a que renazca la confianza。
费利佩敦促加泰的领导人恢复协助加泰罗尼亚多元社会的宁静、稳定和相互的尊重，确保不同的思想不会使到家庭和朋友分裂或者脱离。费利佩又说，西班牙经历了艰难的一年，加泰领导人和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将会面临影响所有加泰罗尼亚人的问题，要尊重加泰罗尼亚人的多元性，以负责任的方式考虑彼此共同的利益。费利佩十月份在讲话之中谴责了加泰分离主义分子不可接受的不忠性。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平安夜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一座圣公会教堂参加教堂的仪式，开始了他们的圣诞节的假期。总统夫妇就到教堂的牧师哈伦的迎接，并且由哈伦牧师陪同步入圣公会贝斯达教堂。这座圣公会教堂对川普夫妇有着特别的重要的意义。2005年他们的婚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第二年亦就是2006年他们的仔巴伦川普在那座教堂领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为了缓和和美国减税的冲击而做好准备。俄罗斯向中国交付新一批苏-35 战机，这批战机已经被部署在可以影响到台海和南中国海局势的广东湛江地区。中国采购的 S-400型防空导弹亦都将会好快交货。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向中国出售这些先进武器，不单只能够改变地区军力平衡对比，更加能够为美军带来麻烦。据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塔斯社12月22号引述俄罗斯武器销售领域消息来源话讲，俄罗斯已经向中国交付了第二批10架苏-35战机，剩余的10架苏-35战机将会在明年全部交货。这间俄罗斯官方传媒说，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在去年年底已经交付了给中国。中国在2015年和俄罗斯签订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总金额达到20亿美元。俄罗斯传媒说，苏-35战机不单止装备新式发动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新型强大的载机雷达系统。这种雷达系统不单只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发现几十个目标，并且确定分辨这些目标的特点和危险，而且会帮助飞行员选择决定同时攻击多个目标。此外，部署在叙利亚的苏-35战机曾经和美国的第五代战机F-22 互相较量过。专门研究军备和武器交易问题的俄罗斯战略技术中心发布消息说，已经交货的14架苏-35战机目前全部都被部署在广东湛江的瑞溪空军基地。驻扎在当地的中国空军部队曾经装备俄制苏-27战机，拥有使用俄制战机的丰富经验。苏-35被认为是苏-27战机的深度改良型，俄罗斯军方声称苏-35的性能接近第五代的战机。这家俄罗斯智库说，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的 阿莫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联合体今年总共生产了20架苏35战机，一半的战机交付中国，其余一半战机交付俄军服役。但呢家智库认为，10架苏35战机今年分两批交付中国，7月3号交付了5架，11月30号又有5架苏35战机在伊尔 76DT90 运输机的引导之下，从阿莫尔河畔共青城飞抵湛江垂溪。中国在哪里部署以及怎样使用苏35战机一直引起各方的关注。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将苏35部署在广东湛江可以影响到南中国海地区以及台湾海峡的局势。如果中国将从俄罗斯采购的 S-400 型防空导弹和其他先进武器都部署在附近地区，当地军力对比将会发生很大变化，特别能够为太平洋地区美军构成威胁，从而令到俄罗斯能够达到向中国出售军火背后的政治目的。官方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并扩大对华武器出口规模，已经引起美国的不安。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向中国交货10架苏35战机的有关消息时，特别强调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这一间俄罗斯主要官方传媒说，至今为止俄罗斯只是向中国出售这种先进战机，中国成为目前唯一一个获得到苏35战机的国家。但有报道说，南中国海地区的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同中国拥有领土纠纷的印度，亦都有意采购苏35战机。越南甚至正在同俄罗斯针对苏35战机交易进行谈判，而印度和俄罗斯已经签署了采购 S-400 型防空导弹的有关协定。一间俄罗斯官方智库说，俄罗斯同时向相关国家出售武器的策略非常有效，至今为止并未引起有关国家的不满和反弹。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说，俄罗斯会继续同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搞好关系，不会选边站队，更加不会卷入亚洲地区的冲突之中。他解释说，克拉姆奇申说，俄罗斯至今一直坚持完全中立的立场，未来俄罗斯的立场会怎样，我想即使不能够100%去确定的话，亦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这个就是俄罗斯会继续坚持今日的立场。中国和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购买6个大队总额为30亿美元的 S-400 防空导弹合同。生产防空导弹的俄罗斯军工企业今年2月份表示，已经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型防空导弹。传媒预计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将会开始向中国交货。中国仍然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战机和其他军用飞机引擎，合同金额同样能够达到几十亿美元。一间俄罗斯官方智库透露，俄罗斯仲向中国出售了先进的舰对舰以及空对舰导弹，或者是这些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这些导弹同样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类似俄罗斯在叙利亚使用和展示的口径式导弹。俄罗斯和西方交互推动了俄中军火交易升温，一些军备问题专家认为，俄中军火交易规模目前已经接近10多年前的黄金时代。当时来自中国的武器采购订单对维持俄罗斯军工企业运作和生存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军事分析人士说，在中国熟悉和了解苏35战机以及 S-400 型防空导弹等武器之后，中国下一步既可能扩大，亦都可能会减少采购的规模。外界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新一笔军火交易专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最近曾经访问过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张又侠所率领的中国军方代表团包括了负责武器装备问题的高级将领。张又侠一行仲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俄罗斯军工企业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日本内阁在上个礼拜五12月22号决定总额超过 97.7 万亿日元，约8647亿美元的2018年度财政预算。 其中防卫预算接近5.2万亿日元，约460亿美元，刷新了日本历史上防卫预算的最高额纪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内阁12月22日决定的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的本身，刷新了日本国家预算的最高额纪录。各项刷新预算最高额纪录的包括基于人口高龄化增加的社会保障预算，和针对北韩威胁加强东中国海等西南防卫的防卫预算。其中大约5.2万亿日元防卫预算比2017年度增加660亿日元，增幅为1.3%。内容包括确保周边海空安全和应对攻击岛屿、弹道导弹攻击、宇宙空间防御、网络攻击、大规模灾害能力，以及加强情报机构，共7项内务和维护亚太地区安定化、改善全球安全环境、加强日美同盟以及推进美军基地改善对策等外务，还有实施人事教育、提升装备效率、提高装备技术等其他项目。确保周边海空安全的预算包括建造2艘护卫舰、导入搭载于护卫舰的导弹 SM6、 开发新一代警戒管控雷达和提升 P3C 巡逻机、侦察机探知识别能力和延长机龄设备，以及建造1艘潜水艇、延长护卫舰和潜水艇寿命更新装备等支出。应对攻击岛屿能力的预算包括建设西南地区移动式警戒管控雷达基地、更新固定式警戒管控雷达机能等常态监视体制、导入6架 F-35A 闪电二战机、1架 CK-46A 飞马空中加油机，同导入1座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1座短程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提升战机能力等开支。还有研究作为岛屿防卫用的搭载火箭发动机的岛屿间高速滑空弹技术、新型地对舰导弹技术等开支。防卫省今年决定引进美国的2座地基宙斯盾系统的7亿日元着手部署设计费等，加强防御弹道导弹攻击能力，和最近决定引进美国远程巡航导弹，持有攻击敌国能力的22亿日元开支，亦包含在新年防卫预算中。除了2018年度的防卫预算之外，2345亿日元的防卫预算仲提前追加到2017年度防卫预算中。此外，内阁决定的2018年度财政预算仲包括国土交通省旗下的海上保安厅加强东中国海、日本海日常巡逻戒备体制要求增加的2303.42亿日元预算。该预算比2017年度海保厅预算增加15%，其中包括加强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周边海域等离岛警备体制，增加1艘搭载直升机的巡逻艇、1架搭载于巡舰上的直升机、1艘大型巡逻舰的部分开支230亿日元支出，加强海洋监视体制21.3亿日元等支出，包含防范恐怖袭击核电站等17.3亿日元，以及加强与外国边防机关合作等其他项目支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12月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防卫预算每年递增。不过，日本科技军事事务作家井上孝司指出，虽然日本2018年度的防卫预算数字上睇起嚟系持续6年增加，但系2018年预算先至首次刷新高额纪录，刚刚超过2001至2003年的水平。它的原因是2004年至2012年日本防卫预算递减。他说日本的防卫体制近年的特征是在日美安保之外，积极的推动与他国的防卫交流与合作，有对外援助的成分，近年增多的联合训练军演就是最好例子，还有海上自卫队的旧练习机亦援助了菲律宾等。回头来看2018年的防卫预算，井上认为比较突出增加的是岛屿防卫，但是他说大部分都是增加引进美国军备，包括 F-35A 闪电二战机、 E-2D 预警机、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KC-46A 飞马空中加油机、 MV-22B 鱼鹰运输机和神盾舰的战斗系统等，有响应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日本增购美国军备的意思。 综合12月22号星期五晚日本各电视台的议论和星期六各大报纸的评论，大部分舆论亦指出增加防卫预算主要用于防备北韩和中国。舆论虽然都对日本面临日益深刻的社会高龄化和北韩日趋显著的武力威胁，不得不增加社会保障预算和防卫预算，没有显示太大意义，但是亦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政府负担2018年财政预算的 34.5%，又要靠发行国债来确保财源，从而使发达国家中财政赤字最大、财政收支最不健全的日本距离财政健全化的目标越来越远，积聚深刻忧虑。而以往很快就会出面指责日本增加防卫预算的中韩两国政府对日本内阁决定的防卫预算，不知道是不是北韩威胁当前，还是都有意改善对日关系。至少到12月23号星期六为止，在日本看不到中韩政府的常见指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今日是圣诞节，亦都是已故中国维权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8年前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入狱11年的日子。香港支联会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多名成员以圣诞老人的打扮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悼念刘晓波，并要求北京还他的遗孀留下自由，以及停止迫害维权人士。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北京没办法消灭刘晓波的精神，游行是要表示人心不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08年同300多位中国学者联署发表2008宪章，呼吁中国落实司法独立、人权保障、宗教同埋言论自由等嘅主张，但系佢嘅行动被当局以言入罪。2009年12月25号嘅圣诞节当日，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入狱11年，亦都系刘晓波生前最后一次被重判入狱嘅日子。刘晓波被监禁接近7年半之后，今年6月初确诊患上末期肝癌，但是中国政府拒绝给刘晓波和妻子留下到外国保外就医，延至到7月中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因为多重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晓波逝世第三日，遗体被当局安排火化，并且随即进行海葬，不留墓碑。刘晓波的遗孀留下一度传出被旅游，中国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一表示，留下星期日平安夜同弟弟刘辉在北京过圣诞。中心负责人卢四清表示，星期一圣诞日中午成功致电刘霞通话大约15分钟，引述刘霞表示每日要食药，谈及星期四即是12月28号刘晓波生忌，刘霞感到伤心。香港支联会、社民联、民主党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大约50名成员 星期一圣诞节朝头早以圣诞老人的打扮，有成员手持一张代表刘晓波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空凳，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悼念刘晓波，并且要求北京还他的遗孀留下自由和停止迫害维权人士。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示威者带着一张空凳到中联办悼念刘晓波，亦都是向全世界和全中国显示中国政府没办法消灭刘晓波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
其实全中国任何地方只要挤一张空凳在这里，你就可以象征着刘晓波的精神，象征着零八宪章的理想。只要你一个心拎一张空凳在这里，就可以彰显到零八宪章的信念。你咪可以全个中国要人哋啲人民全部毁灭晒任何可以坐嘅凳呢？系咪任何凳挤喺度都一定要坐人，唔准一张空置嘅凳挤喺度呢？简直系笑话。
何俊仁表示，最近中国大陆好多人走上街头要抵制圣诞，佢认为系愚不可及，好似义和团翻身，而游行是要表示人心不死。
更加俾我睇一首，谂起一首歌，话我们是木头人，呢班就是木头人。即系我唔知道点解今日中国搞到咁样，但是我哋一班香港仲有心嘅人嚟到呢度，表示住人心不死。喺中国大地嗰度，我哋相信好多人都系一样，不但只系人心不死，佢仲会有好强烈的信念。他们用很简单的行为，譬如好像海祭刘晓波来到呢，是表达他们一股不会熄灭的心。
多名游行人士头戴印有释放刘霞等中国意见人士名字的圣诞帽，要求北京释放黎学文等意见人士，停止迫害刘霞和空凳艺术家胡家文夫妇等人。他们在游行结束之后将圣诞帽订入中联办以示抗议。何俊仁还说将会有后续行动声援刘霞等意见人士。最近香港网媒香港01报道，英国档案馆解密最新一批文件，揭露1989年六四事件中共血腥镇压的细节，包括引述一名时任中国国务院委员的消息表示，六四事件中最少10000名平民死亡，不过相关报道刊出不够两个钟头随即消失，后来重新上载的报道经多处删改，包括引述军车剪过尸体、投降市民被埋伏机关枪扫射和平民死亡人数等，全部被删除。有传媒引述香港01内部消息，相关报道是由创办人南海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于品海下令撤走，经新闻部争取之下多处删改之后重新上载。支联会秘书李卓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强烈谴责任何扭曲经报道的解密档案。他说比较香港01一日之内上载两个不同版本的报道，后者删改了很多有关死亡人数等的报道内容，他认为不可以用求真作为删改内容的理由，因为中共从来都没有公开六四死难者的真实人数。
如果你说求真的话，真的就是这个是英国的解密档案，是英国历史上当时一个的描述。那到底这个描述本身是不是即是反映到事实呢？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都不肯公布嘛，而本身所以我们觉得零一很遗憾的一件事呢，就是他不将那个从个新闻角度去看，他是报道紧个解密的档案，他不是报道紧到底历史上死几多人，因为没有人知道。咁所以我哋觉得佢嘅处理非常之係睇到个自我嘅审查呢，呢个係非常之遗憾嘅。
李卓仁表示，相信大部分香港传媒嘅前线记者唔会轻易自我审查，但係一股由上而下嘅压力，由总编辑 甚至老板作出自我审查是很危险。香港政府还未就有关中国国家安全限制香港言论自由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有传媒高层已经放弃，更加令人担心如果二十三条立法之后，很多香港传媒不敢报道有关六四事件的真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菲律宾达沃市大火，电话中心37名员工丧生，阿富汗首都自杀式炸弹袭击，有5人死亡，巴基斯坦地区会议谴责美国指控。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菲律宾达沃市一个商城星期六发生火灾，受火灾波及的一间总部在美国的公司证实，该公司37名员工在大火中丧生。 Research Now SSI 在一份新闻稿之中表示，该公司在当地的呼叫中心总共有500名员工，公司目前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并且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达沃市长表示，消防人员星期日从商城大火之中找到了一具尸体，并且认为36名被困四楼电话呼叫中心内的人已经无从大火之中生还的希望。该市市长是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杜特尔特·卡比奥，他说失踪员工的家属已经被告知他们亲人生还机会为零。这场大火发生在星期六，到星期日大火才得到控制，但是建筑物继续浓烟滚滚。达沃市消防总长阿拉加洛对法新社说，大火可能源自三楼的一个家具店。星期六晚，市长陪同他的父亲总统杜特尔特以及天主教会负责人前往商城安抚被困电话应答中心员工的家属。阿富汗官员表示，喀布尔星期一早晨发生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5名平民死亡，2人受伤。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喀布尔一条繁忙马道上面的一个安全检查岗附近。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袭击者的目标显然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但是炸弹命中一部装有平民的汽车。伊斯兰国通过他的阿马克通讯社宣布对袭击负责。在一个星期之前，伊斯兰国宣布对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位于喀布尔的一处训练设施的袭击负责。一个六国会议已经在巴基斯坦开幕，围绕恐怖主义挑战和地区互联互动等问题进行辩论。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土耳其、阿富汗以及伊朗的议会或者类似立法机构的议长负责人率领各自的代表团在巴基斯坦首都严密保安措施之下参加了这次的活动。巴基斯坦参议院就是议会常院主席拉巴尼利用这次高调会议谴责他所谓的美国总统川普指责巴基斯坦要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负责的政策。他还抨击川普政府无视巴基斯坦在反恐过程之中所作的牺牲。拉巴尼所指的是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视察阿富汗期间对美军部队的讲话。彭斯说，巴基斯坦为塔利班等恐怖组织提供庇护的时间太长了。不过彭斯又说，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川普总统已经告诫巴基斯坦，这些同美国合作，巴基斯坦将会获益良多，继续窝藏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将会损失严重。对此，巴基斯坦政府快速尖锐地回应了彭斯的批评，他说盟国并不彼此相互警告。救援人员继续搜索这个星期重创菲律宾那场风暴的幸存者，灾害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200人，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因为持续的大雨使到棉兰老岛上面的桥梁和渡轮或者被热带风暴天平带来的泥石流摧毁或者被堵塞。灾害部门的官员说，菲律宾南部的风暴已经迫使70,000多人离开家园。有关官员表示，很多居民并没有留意疏散的警告，但是风暴力度之强感到意外。菲律宾每年要经历大约20次台风和风暴，而且有台风年底来袭的历史。秘鲁总统库琴斯基批准秘鲁前威权领导人滕森保外就医，滕森因为践踏人权和腐败被判刑25年。 富琴斯基的办公室星期日晚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赦免藤森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美联社的报道又说，藤森寻求保外就医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藤森在1990年至2000年担任秘鲁的总统，他在秘鲁仍然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一些秘鲁人因为他的打击无主义反政府武装而尊敬他，而他的批评者就认为他是一个腐败的独裁者。2007年藤森因为受贿和滥用职权被判处6年的徒刑。2008年他因为在任期间践踏人权，包括批准杀人小队执行谋杀，而被判刑25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平安夜对中国来讲不可以任性，中共党员严禁过圣诞节。另外，我们会先来看一篇的年终报道，讲到2017年被北韩核问题左右的美中关系。在上个星期五12月22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针对北韩最新的制裁决议。在2017年，北韩核问题几乎左右了美中关系的所有方面，造成美中关系的起起伏伏。究其原因，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将结束北韩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同时认为作为北韩唯一的民国，中国在解决北韩问题上可以扮演核心的作用。分析人士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北韩令到美国和中国联合起来，但是亦都因为北韩问题，2018年的美中关系可能会有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正式宣誓就职前就定下了与北韩对抗的基调。2017年1月1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宣布北韩已经进入成功开发洲际弹道导弹的最后阶段。这一番讲话被认为是在向即将上任的川普施压。川普第二日做出回应，在谈到阻止北韩发展能够打到美国有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时，川普当时在推特上表示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同一日，他又在另一条推文中写道，中国通过完全的单向贸易从美国这里拿走了大量金钱和财富，但却没有在北韩问题上提供帮助。好好。二月和三月，北韩两次试射弹道导弹，均落入日本海。三月十八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前夕，川普在推特上再次指责中国没有任何帮助。他说，北韩的行为十分坏，多年来一直在玩美国，中国没有做什么有帮助的事情。此外，美中关系还因为川普在竞选时威胁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以及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挑战美中关系的基石一个中国等举动而陷入紧张。4月5号，北韩继续发射弹道导弹，而第二日，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北韩核与导弹问题自然是两个人会晤的首要议题。据报道，两个人就北韩核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川普再谈到中国与北韩问题的时候，态度有所改变。他后来告诉华尔街日报听，他认为中国并不像他所想象的这样容易解决北韩问题。他还称习近平是一个好人，他与习近平比较谈得来。川普4月11号再发推文称，美国会将中国施压作为贸易上让步的交换条件。他说，他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解释过，如果他们能够解决北韩问题，他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上会得到更多对中国有利的东西。不过后来他又说，北韩正在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个好好，如果不帮忙，美国不靠他们，将自己解决问题。4月16号他发推特，中国正在北韩问题上和美国合作，美国为什么要管中国，叫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呢？在川普眼里面，货币操纵和贸易问题已经降到次要地位。4月29号，北韩的一次导弹试射失败，川普再次提到中国与习近平， 他不再称中国拒绝行动，他在推特上称，虽然试射失败，但是北韩不尊重中国及其值得尊敬的领导人的意愿，再次发射导弹，这个是好坏。分析认为，川普态度的软化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亦都不无关系。2017年4月，路透社报道说，2017年2月以来，几乎所有运到中国丹东市的煤都被退回，从而切断了北韩的一个经济命脉。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川普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日，川普下令对叙利亚进行了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习近平发出了一个讯息，那个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压制北韩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北韩宣布成功试射一枚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并宣称这一枚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川普发推文敦促中国政府采取重量级举措，一劳永逸终结这一种愚蠢举动。川普在推特上说，北韩刚刚又发射了一枚导弹，这个家伙金正恩活住就是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吗？真是难相信，南韩和日本还要继续忍耐这一些，或者中国将会对北韩下狠手，从而彻底结束这一种胡闹的行为。7月28号，北韩进行了第二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朝中社报道称，金正恩称这一次试射是被美国发出一个严重的警告。7月29号晚，川普再次在社交媒体推特批评中国，将美中的贸易赤字与北韩政策联系起来。他称中国没有在北韩问题上帮美国做任何事情，并强调不会使这种情况继续。川普在推特上发文称，他对中国非常不满，他们过去的愚蠢领导人使中国一年在贸易上赚数千亿美元，而他们却在北韩问题上什么都没有帮美国做，只是用口讲。美国不会再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明明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显示川普对中国现有的作为并不满意，中国希望美国和北韩双方停止互相威胁。同时，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发表的声明，将北韩不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和俄罗斯。泰勒森说，作为北韩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研发计划的主要经济支柱，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个日益增长的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威胁负有独特的特殊责任。对中国在北韩问题的处理上感到失望的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再次趋于强硬。8月15日，川普下令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业务进行审查，包括对中国的一些进口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8月22日，川普决定对中国与北韩导弹项目有商业往来的公司进行二次制裁。此前，美国政府还批准了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将中国列为人口贩卖问题最恶劣的国家之一。9月3日，北韩表示，北韩进行一次可以搭载洲际弹道导弹的氢弹实验，这个是北韩第六次核试验，亦都是最具威力的一次。川普在推特上继续指责中国。川普写道，北韩的流民政权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难堪，中国想要改善现状却没什么作为。9月6日，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就北韩氢弹实验一事交换意见。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川普总统对这一次谈话颇为满意，称其是一个十分坦诚有力的对话，习主席将要采取行动了。这一封电话可视作解决北韩核危机的一个积极的转折点，象征着中美将会在北韩问题上更加紧密的合作。在北韩进行第六次核实验之后，联合国9月12日一致通过新决议，对该国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新一轮制裁。中国与俄罗斯此前都曾经对制裁表示过质疑，但是这次经商讨后一致通过。此后，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看法又有了改变。9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在一场私人晚宴中称赞习近平或者是近百年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巩固权力之后，川普向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发去贺电。他还发推文表示， 他十分期待在中国再次与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见面。2017年11月8日至10日，川普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访华前后，川普在多个场合称赞习近平，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令很多人吃惊。川普10月22日在接受福克斯专访期间，称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对北韩的行动。他强调说，习近平是为了中国，而他是为了美国，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讲一个特殊的关系。11月6日，川普在日本称习近平是好好的朋友。11月7日，川普在南韩表示，习近平历来都非常帮忙，并且说，你会很快看到他有多少的帮忙。在中国访问的川普得到习近平的特别礼遇，美中双方亦都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在离开中国前，川普连发三次推文称赞习近平，其中一条称他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在贸易和半岛局势上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他代表了他的人民，十分受人尊敬，十分强大，他很高兴能够与习近平主席及夫人彭丽媛见面。川普认为他的这一次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北京亦都对川普的这一次访华做出高度评价，认为他推动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开端。11月29日，在差不多两个月的静默后，北韩再次发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并称这一种型号的导弹可以打击美国本土。川普致电习近平，两人重点讨论了北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问题。通话后，川普发推文表示，北韩将面临额外的重大制裁，情况将会受到妥善处理。正当外界为美中关系的新开端欢呼的时候，12月川普政府推出的国安报告令人担心美中关系又添变数。12月18日，川普政府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称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信息领域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对美国形成威胁。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一个定位将影响美中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但亦都有人指出，美中在对双方都有利的领域进行合作本身就有足够的动力。亦有分析人士指出，不应该对这一份国安报告作出过分的解读，因为有报告所讲与川普总统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很一致。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北韩问题专家苏米特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使北韩问题成为美中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如果北韩问题不能够像美国希望的这样得到解决，这个就有可能使美中关系再度紧张。苏米特瑞说，现在北韩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个是因为川普总统使它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他几乎使美中关系中的其他议题，比如经济和贸易等，都让位于北韩问题。如果中国可以控制北韩，这样就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利。但是苏米特瑞说，他不认为中国会再加大压力，他们可以能够采取更多的措施，但是不会好像美国想象的那么多，这样这个就会给美中关系带来新的紧张。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说，北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拉近了美中两国的关系，但是美中在这里怎样制裁北韩问题上仍然有分歧。克林纳说，很明显仍然有分歧，中国仍然愿意与北韩接触，不太愿意完全履行联合国要求的制裁，而美国亦有些犹疑，亦都冇按照美国法律对违反制裁的中国机构进行完全的惩罚。在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北韩的最新制裁决议。在通过之前，中国对关于这一项决议的提案亦都提出了改动。星期四，中国要求安理会推迟一项有关是否将十艘运输船列入黑名单的决定。两日前，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十艘从北韩运出违禁物品的船只列入黑名单。小布殊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的迈克尔·格林认为，美中目前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都是战术上的合作，而非战略上的合作。北韩有可能决定21世纪美中关系未来进程的变量。格林在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美中在北韩问题上的互动特点是只有零散的战术合作，而在战略上互不信任。随着北韩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天平可能会向任何一方倾斜。格林仲写道，金日成1950年6月对南韩的入侵，比冷战前半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能够使美中两国彼此敌对。由于他的孙金正恩正在加速研发能够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北韩再次成为有可能决定21世纪美中关系未来进程的变量。为结束北韩核威胁进行真正的战略合作，将改变北京和华盛顿的双边关系，而对平壤局势升级处理不当和互不信任，则将固化分歧，使他们回到从前的敌对状态。加林说，美中之间真正的战略合作在于中国更积极的全面执行联合国现有制裁决议，阻断北韩的资金往来，禁止北韩从中国或者通过中国运送导弹和核相关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上千名身穿着红衣红裤、头戴红色尖帽、穿着白色胡须的圣诞老人，在星期日12月17日在中国沈阳街头一边在狂奔。据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自华盛顿报道，圣诞跑这个风魔世界的活动近年来开始在中国一些城市盛行。在沈阳，这个获得地方政府部门支持的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交上了158元人民币的报名费，你就可以获得一套圣诞老人的服饰，领取圣诞礼物，参加圣诞祷告。不过同样在沈阳，一间高校共青团组织发布的红头文件却要极力肃清圣诞节的气氛。近年来受西方文化、个别商家炒作、网络错误舆论的影响，一些年轻人盲目热衷西方节日，特别是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共青团沈阳药科大学委员会是这样讲的，该校要求团员青年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禁止举办任何与西方宗教节日有关的活动。在宣扬无神论的中国，近年来每到圣诞节都会出现一些抵制声音，一些来自民间，但随着政策的收紧，官方的指令越来越多。就在沈阳圣诞跑的同一日，安徽共青团在微信公众号上说，圣诞节应该被看成是中国的耻辱节，因为中国过去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地方当局禁止中共党员庆祝这个所谓的洋节。在湖南衡阳，中共纪检部门严禁党员干部参加平安夜圣诞节聚会狂欢，他们的直系亲属亦都被禁范围之内。今年平安夜不能够任性地过，当地公安局在公告中说，节日期间进入市核心路段的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公安机关将会加大力度去巡查。此外，销售喷放人造雪花的人将会予以重罚。北京一名国企员工对环球时报说，今年他亦都接到同样的通知，往年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互联网上流传的一封电子邮件说，甘肃一个地方工商管理部门禁止商铺公开摆卖圣诞树，原因是习近平在19大上讲过，中国人应该庆祝自己的节日。不过在中国各地，圣诞节的装饰依然普遍。今年1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昨天晚上 Michael 和一个老同学就一起出去玩，两个人都喝到醉晒。现在李华就要找他一起去看一个新的艺术展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asted 和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hey Michael 走了，是时候看展览
了。Give me a moment, 李华。 Last night a friend and I went out to the bar and got wasted, so I don't feel very good right now.
Got wasted? 你说你浪了很多钱？
No, Li Hua, when I say we got wasted, I mean we got very, very drunk.
Oh, 你们去过酒吧，你说的 wasted 意思是喝酒喝到醉醺醺，不是指浪费。你说的 wasted 是怎么拼的？
W-A-S-T-E-D.We were so wasted that I couldn't even stand up straight.
哎呀，你们真是太过分了，喝酒喝到站都站不直，做什么喝那么多呢？这样喝对你身体不好的。
I know. My best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came to visit, and we usually get wasted when we meet.
中学时的好朋友来看你，好开心，喝多了，这个我可以理解。在中国，老同学见面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开个 party，往往喝很多酒，但是我们就不会醉到好像你这种程度了。
It always seems like a lot of fun when we get completely wasted. But the next day, I regret it.
喝到大醉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到第二天你就后悔了。得了得了，你去换件衣服，吃点东西，我们早点去吧，不然就会很多人的了。
Eat something? Are you kidding? I can't even open my eyes without feeling sick.
啊、你一擘大眼就想呕啊，咁唔好食嘢啦。Michael， 好在今日系星期六啫，如果唔系你就唔翻得学，乜都做唔到啦。
Yes， I'm in graduate school and I can't afford to miss too many classes。
研究生缺席太多唔系讲笑嘅。得啦得啦，我睇你仲系先冲个凉，再饮啲茶，咁样咧就会好啲噶。
Okay， I'll try。
Michael， 你觉得点啊？好啲未啊？快啲啦，我哋走啦。
李华 ，Don't speak so loudly. I still have a headache. I think you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e suffer.
你讲咩话？你想踢我
？No, I said you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e suffer. That means you enjoy watching me suffer.
Oh,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意思系为咗一啲嘢觉得好开心。呢、这个 kick。同踢波嘅 kick 系咪同一个字啊
？That's right, get, G-E-T, a kick, K-I-C-K。
我做咩睇到你觉得难受，我就开心噃？你啊系自作自受啫。
I know, I know. You're a good friend. You get a kick out of helping people, not watching them suffer.
你咁讲仲似啲样，我唔想睇到有人难受，我好中意帮人嘅。好似帮你咁样嘅美国学生学中文，我好开心。
I'm so useless. I only get a kick out of doing stupid things, like getting wasted or watching old cartoons.
偶然饮醉一次，睇下旧嘅卡通片，亦都唔可以话自己冇用嘅。你睇到你个学生英语有进步，唔系令你好开心咩
？Yes, I guess I do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y students learn.
Hey, Michael， 走啦。看完展览，要不要再去喝几杯啊？
李华 ，You really do get a kick out of tormenting me. I'll never get waste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promise.
我讲笑啫，不过我真系希望你以后唔好饮咁多酒啊！
各位听众，唔好睇 Michael 琴晚饮酒饮醉咗，今日仲撇下撇下，咁但系佢教晓咗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wasted， 就系指饮得大醉；而另一个就系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咁就系表示为某件事感到好高兴。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